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开始思想一个问题：今年的教会是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子里面，你我难道还真的能够活出一个充满新意的人生吗？问题是，我们怎么来看当下的世界？怎么来看当下我们所居住的美国？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圣经末世观，觉得当下还是岁月静好，觉得当下我们可以随遇而安，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心意更新，我们只能两手空空，等着耶稣来接我们。我想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把当今的世界体系比作为巴比伦，把属灵征战的真实敌对的势力看为是加勒底人。虽然在我们之前的圣经历史，以及在即将要来到的世界的最末了，神一再提到有一个巴比伦，有一个巴比伦大城。我看到了最近盖洛普发布的调查数据显明，在 Z 时代，就是从1997年到2002年出生的成年人中，每六个人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承认自己是 LGBT。这个数字会急剧的加增， LGBT 就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这是历史上 LGBT 人群比例最高的一代。我还看到一篇报道，美国的民众对 LGBT 的支持率不断的上升，美国赞同 LGBT 的生活的方式获得了民众广泛的支持，现在已经不分党派、不分宗族、不分宗教，据统计表明 67% 的美国人赞同承认同性婚恋，其中民主党人有 76%， 无党派人士是 72%， 他们对同性婚恋的支持率最高。值得注意的是，长期被 视为致力于捍卫传统价值观的共和党人也有 51%， 超过一半的人数表示赞同同性婚恋。我们不得不哀叹美国，包括美国的教会正在全面的沦陷。你在邻里看美国，美国真的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基督教立国的美国正在急速的远离神。今天我们已经不难从自己跟孩子的对话中，你开始感受到人们普遍的质疑上帝和嘲弄圣经已经成为当今这个世代的精神特征。作为父母，我们这一代所相信所传扬的基督的信仰普遍的被我们的孩子认为是肤浅和狭窄。我跟我的孩子也交通过，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的，当我们对教会，当我们对教会许多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交通的时候，他会看到你这个爸爸里面的浅薄或者是狭窄。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还在不断的崩溃，传统保守的价值观逐渐的式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碰触毒品，尝试变性，并且以公开的出柜引以为豪，其中不少是我们基督徒家人和我们的朋友。记得 Billy Graham 的儿子葛弗利牧师曾经带着悲哀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有四个孩子，有12个孙辈，我知道我所长大成人的这个美国是他们不再有缘分所拥有的了，除非上帝的介入和干预。他说，当今的美国已经不是什么基督教国家了，我们其实就是一个世俗的国家，非常世俗，而世俗的主义者就是要把上帝从一切的事物中都驱离出去。他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敌对基督的世界体系，再这样下去，我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幸免于上帝的审判。 我开始联想到圣经上的一些历史，这一段时间我一直为这个来祷告。我想到当年圣殿被毁，南国被灭，想到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曾经把柳琴挂在树梢上，他们曾经觉得自己的舌头已经天与上堂，已经不再有歌唱。今天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几年美国的变化，这些年美国的变化好快啊？这个曾经是保守的、恬静的、舒缓的已经不在了，反倒是我们心中那份忧伤的、悲愤的、无语的，与当年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是越来越像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借着但以理的故事来思想一个问题，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何在当今的巴比伦的世界体系中，我们能够效法但以理，在加勒底人的诱惑和试探中继续来落实成就神托付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包括教会。如果从这种意义上讲，那么我们教会今天的重新并不限于一个眼见的所谓的外展的职堂，而是神盼望我们借着我们教会的建造，借着我们每一天真实的教会生活，就像我们在诗歌中所宣告的那样，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来荣耀他的圣名。今天我要借着但以理的故事与大家来分享三个不一样的重新。我会挑战你，第一，重新就是不要随流飘去，能够在一个没有神律法的环境中仍然看自己是活在神律法之下的人。我们都读过圣经，或多或少的听到过但以理的故事，我们大多都知道但以理在年少的时候，就是像我们这些孩子们，好像似乎就是 Z 世代的这些年轻人，就是我们的儿女们这样的年龄，他被掳到了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为了对被掳的以耶和华为神的犹太人实行文化的统治，就特别从犹大的贵族的后代中精心挑选了一批年轻俊才，他们直接就进入了王宫，强迫他们学习加勒底人的语言和文字，接受巴比伦文化的熏陶，好使他们有一天可以在处理被掳放逐的犹太人的工作上来帮助统治犹太人。但以理对囚禁他的加勒底人的文化的抵制和警惕，给了今天的我们有很多宝贵的提醒和启示。巴比伦在当时确实是世界体系登峰造极的象征，这个体系是极端的仇视并敌对上帝的情况下他们在运作，他们直接摧毁了所罗门的圣殿，又将犹大人掳掠到了巴比伦。这个世界体系从本质上看与我们今天敌对上帝的世界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一个犹大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活出上帝的信仰是不容易的，这和我们在当今的巴比伦世界里要活出基督的信仰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第一就是要让但以理接受他们的加勒底人的文化，这些少年人来到了王宫里面，要他们学习加勒底的言语文字。首先他们是把但以理这些年轻人的名字就改到了，每一个荣耀上帝的名字全部改成了敬拜偶像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神审判这个名字是神的荣耀，但是改成了伯提沙沙巴尔，这个偶像你要来保护王，你看到吗？名字的背后有属灵的含义，给名字起名的是有权柄的，名字背后保持了一种隶属的含义。神改换人的名字，亚伯拉罕、扎拉、雅各、彼得，每一个名字都有他背后改名的原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人强迫我们要改我们的名字，但当我们在这个神的眼里的神的物，我们是神的物，凯撒的物要归给凯撒，我们属于神的物就要归给神。如果我们今天失去警醒，随流飘去，不想再归给神，不在我们的生命中要荣耀神，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在当今的巴比伦，在加勒底人的文化中，我们已经被改名了。 我们只要想一想，在我们周遭今天有多少曾经认识过上帝的基督徒，他们已经不想再聚会，不愿意再服侍，不会再祷告，连祷告都不会了。或者今天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已经跟不信的人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或许他的同事，他的邻舍知道他是基督徒，会感到错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实际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实际已经被加勒底人改名了。改换名字当然只是加勒底人对但以理洗脑的第一步。一个年轻人要在巴比伦王面前侍奉，还需要进行长达3年的严格的训练。接下来就是每一天必须改变饮食，要按照定规吃王所吃的膳食，要吃应王所应的酒。当被掳的希伯来的同胞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你但以理却每一天在吃香喝辣，这对你但以理的信仰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我们问过这个问题吗？再者，当虔诚的希伯来人在残渣剩饭的日子里仍然持守摩西的律法，而你但以理却进入王的餐桌，而其中的食物又是神所禁止的，那时你但以理的生命会起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想过没有？所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就立志不以王膳和王应的酒沾染自己。但以理的心里清楚应该吃什么或不应该吃什么，他和他的朋友就请求太监长免去王供应的食物中的肉类和酒，只吃素食，只喝白水。他们为了讨神的喜悦，不得罪神，他们公开立志，即使在一个没有神律法的环境中，仍然看自己是活在神律法下的人。我想说的是，但以理对当时加勒底人文化的警惕和抵挡，给了我们今天在北美过着安逸富裕生活的我们有许多的提醒和启示。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就活在这个大巴比伦的世界体系里。去年我看到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一反天主教传统的保守立场，领头改变圣经婚姻定义，呼吁要通过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法，要以法律来保障同性婚姻。我在邻里看到教宗，他同样已经被掳巴比伦，我看到加勒底人的文化正在踏实侵蚀神的教会。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教会在积极影响社会，而是社会正在全面影响，甚至是在蚕食上帝的教会。即使我们曾经引以傲为傲的基督教思想立国的美国，也一样山河变色，惨不忍睹。我想告诉大家，如今的美国已经超过15个基督教宗派承认同性婚姻，可以接纳同性恋者为自己的教会会员。其中圣公会、贵格会、美国福音信义会、美国基督长老会、 PCUSA联合基督教会更是出格，他们早已按理同性恋者担任圣职，出任主教。我在想，不知道哪一天当今的巴比伦的逼迫会全面临到美国的教会。牧师们若要在讲台上反对同性婚恋，可能会触法。神的教会若要坚持圣经的原则，可能会失去政府的免税资格。就好像今天哪一个州不支持男性哦，啊，做了手术以后变成女性了，可以参加女性的各样的体育比赛，如果哪一个州不同意，哪一个州就会取消参赛的资格一样。那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就像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王宫里不吃王的膳食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要立志在巴比伦、在加勒底人的文化中持守上帝的信仰，那就要准备付代价。当年的但以理光吃素食、光喝白水，不是3天，而是整整3年，对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少年人来说是极其不容易的。试炼和试探是每一天的。不仅如此，但以理不吃黄鳝这个决定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拒绝吃皇给的食物就意味着拒绝王，就意味着死。那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开始预备，以后我想不会是三年，可能会一直要到主的再来。但以理的故事最后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因着神超然的介入，结果吃素食喝白水的要比吃王的膳和酒的人更为俊美。那是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他会为了自己荣耀的名特别保守那些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相信并顺服他命令的人。我们还要记得，神曾经在犹太人被掳回归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超然的在这之前早就借着以赛亚对他们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有一天你们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大家想过没有，神是不是在说，我们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只要快快扔掉那巴比伦的这个不洁净的物就可以了？不是的，主来接我们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把不洁净的东西扔掉，被上帝求急救死了，不是的，而是在你在活在巴比伦的环境中，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分别为圣，就要像但以理一样不去沾染加勒底的污秽，要为有一天那么荣耀的蒙召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做好准备。那是每一天的，就像我们诗歌崇尚的，从早晨到夜晚，从早晨到夜晚，从早晨到夜晚，为了有一天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可以为他交账来做准备。这是第一个重新，在一个没有律法的环境中，你能不能将自己仍然视为活在神律法下的人？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重新，第二个重新就是不要失去自己的身份，在一个不以神为大的世界体系里，要尊主为大，做上帝的好儿女。当年在巴比伦王宫中的但以理是很容易失去身份认同的，但以理成功的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告诉他你梦中的形象是那个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和半泥半腿的脚，尼布甲尼撒就大大的奖赏但以理。我们可以看到厉害的试探接着就来到了，不是一件好事啊，后面的试探就来到了，可厉害的身份的认同的试探同时临到了但以理。年纪轻轻这个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就已经成了他的总理，统管巴比伦全省。问题是在但以理的心里，他到底是看自己是谁呢？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孩子黄皮白心，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谁，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而今的但以理，他看自己到底是巴比伦的高官还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就好像当年的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40年，他到底看自己是法老的王子还是希伯来人的儿子。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确定是极其重要的，但以理看自己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的身份，就决定了他和他的朋友们能够直面拒绝吃皇的膳食，能够直面拒绝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能够直面面对被投入火窑的试炼。这个身份的认同也决定了摩西照着圣经所说的，宁可和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同样在今天的巴比伦，我们也一样面对身份认同的抉择，一样可以随流飘去，失去神百姓子民的身份的危机。圣经说纳税的故事中，我们看到耶稣说凯撒的物要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理所当然就是上帝的物要归给神。但是当我们把不是神的物，就是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象征着世界上任何的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可能是神给我们的哦，是给我们的祝福哦，可能是神给我们的能力， 神给我们的智慧、钱财、名誉、地位、儿女，还有你的美貌，这些受造之物代表着尼布甲尼撒的金像。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安置在当应该的位置上，而把它安置在上帝的位置上，我可以告诉你，你不用见刀光剑影，你不会见到任何的火窑，我们照样会失去神儿女的身份，我们照样会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就像当年耶稣在旷野面对魔鬼的试探，魔鬼对他说，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了。我相信他不需要形体的动作，只要心里一个咯噔，拜他一下就可以了。我可告诉你，魔鬼就得胜了。在当今的巴比伦，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和尼布甲尼撒的金像火窑以及旷野中对耶稣的招数都是一样。身份认同的危机是非常非常实在的，我在圣经中看到了这些的数字对比。当年南国被灭了，被尼布甲尼撒掳到了巴比伦，掳到巴比伦的是两个支派，犹大的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在1000年前，就是在摩西的那个时代，曾经又对两个支派有两次的点数人口，相隔38年。20岁以上的百姓，当初第一次点数的时候，犹大的百姓是76500人，38年之后，在旷野中他们还生养了1900人。便雅悯支派增长得更快，虽然他们人数比较少，45600人，但是38年之后他们增加了12000人。所以他们两个支派在1000年前，他们加起来就是122100人，两次人数在38年里面增加了10%。过了1000年，应该增加多少呢？以色列人是很会生养的，你知道在摩西那个时代，你看到吗？出来的进去的只有70人，出来的就是步行的男丁可以60万。到了主前538年，犹大和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回归，在相隔1000年之后，最后被神的灵激动的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的不到5万，只有42360人，上帝一个都不会少，所有的都点名，再加上他们的仆人7337人和他们的专业歌手200人，一共是49897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的百姓在巴比伦生活富裕的程度，70年起先做奴隶，现在做奴隶主，6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服侍他的仆人，他们可能就是外邦人来服侍犹太人，加上专业的歌手，一个人能够不是敬拜神的 OK， 是专业的歌手，专门为他们来唱歌的，他们富有的生活可见一斑。即使他们有一天被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在受难的日子里，他们还仍然在用香柏木来做天花板，你可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当时还有多少的犹太人因着各样的原因滞留在了巴比伦，不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参与圣殿的重建。相信滞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或者他们的下一代已经认为自己是巴比伦的新移民，更甚于承认自己是为犹太人。就像70年之后，我们的孩子，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他们已经在美国安居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家业，有了自己的事业。我们再次看看罗德和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看到罗德在移民索多玛不多的日子里，他就看好自己两个女儿已经不再是什么希伯来人或者怎么样，他已经看自己两个女儿就是索多玛的媳妇了，看自己也不是什么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那个凭信心的，乃是看自己是索多玛城门口的判官。他们的家庭悲剧，妻子成了出逃路上的援助，两个乱伦之子是摩押和亚门人的先祖，神儿女的身份最后失落了，这是他们家庭的悲剧。那与亚伯拉罕要自己的老仆人为了儿子以撒到千里之外去寻找一个信神的同族人的媳妇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会是罗德的儿女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 当罗的身份认同出了问题的时候，他的儿女就走得更远了。同样，今天若我们失去身份的认同，那我们的孩子同样会走得更远。前段时间我约谈，我和师母约谈峰会啊，20多年前我们就在同一个校园团契里。峰会是流着泪跟我讲说，在他的儿女，在他的亲人中间，有3位美国白人，差不多就是20来岁，都碰触了毒品。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周边。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有一天我去到诊所，需要填写性别，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男性和女性了，他需要你填写你的性倾向，有10来个选项，我都看得头昏了，我都看不懂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最近我看到一个资料，在脸书上特别是提到当今美国人的性别种类性倾向竟然有56种之多，还有表格在上面。我不难看到美国今天的恶者已经把上帝从教育整个教育体系中驱赶了出去，而我们做父母的仍然懵懵懂懂。我们花了大钱买学区房，让我们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谁知学校却最后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为了真理的敌人，培养成为了上帝的敌人，培养成为了我们父母的敌人。我听说有人把孩子送到了1年要5-6万的这个学费的私人学校，他们8岁的孩子竟然接受了为期3个礼拜的跨性别教育，一进去就是3个礼拜。即使我们比较保守的印州，都有幼稚园接到通知，要教育孩子同性恋的，这么小的孩子要同性恋的内容要告诉他。今天，从美国绝大多数人对同性婚宴的这样的认同，从美国教会包括许许多多的福音派保守人士对圣经婚姻重新定义的认同，我们会看到一个身份认同的危机。如果今天当我们自己看自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人，胜于看自己是一个神的儿女，那么今天根本不用我们面对所谓火窑的试炼，我们就已经自觉地向当今的巴比伦世界，向当今的尼布甲尼撒下拜了。我们与但以理和他的少年朋友在属灵上的落差是显而易见的。我讲了2点，第一点是在一个没有上帝律法的环境下，世界里活出神律法下的样式。我们在讲说一个重新，我们教会所做的重新不是那么狭隘，只是所谓造几个教会建几个堂，不是的，而是重新不要失去身份，在一个不以神为大的世界里仍然尊主为大，做上帝的好儿女。现在我们要讲第三个重新，就是不要模糊立场。在一个没有圣殿的环境中，我们里面仍然有对上帝的敬拜。在当今的世界巴比伦体系面前，圣灵借着圣经把但以理的形象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是要我们能够像但以理一样，在加勒底人的诱惑和试探中继续来成就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教会的主题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并不限于一个眼见的外展的职堂，神是盼望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在每一天的教会的建造中，在每一天真实的教会生活里面，成为他的见证，来荣耀他的圣名，就像今天3首诗歌所唱的一样。我在想，但以理的时代是没有圣殿的，但以理所居住的地方是敬拜异教的皇宫，你也不可能公开的向耶和华祷告。圣经记载着曾经有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有人在但以理面前挖坑了，暗暗的，如果你还要继续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那么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扔进狮子坑。有人告诉王，但以理不受王命，继续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王就下令要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里。有人还在他的放进了狮子坑以后，还在坑口安放了石头，堵住但以理任何可能出逃的退路。 王用自己的玉玺，王的大印封住了那喷口，惩办但以理的事情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我在想，今天神将这样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是为什么呢？神是要在我们没有圣殿的环境中，甚至在充满一个困苦危难的时候，能不能像但以理一样，里面仍然有对他的敬拜？当今的巴比伦，许多神的教会，许多神的百姓还不能自由的敬拜神，像我们一样这么安静的，没有。最近你可以看到伊斯兰国媒体平台上传了一个13分钟的视频，显示艾萨这些暴徒们在埃及杀死了一个基督徒的商人，原因是他资助建立了当地唯一的一个教堂。我看到了这个视频的截图，62岁的商人扎拉玛低着头跪在地上，三名脸部打着马赛克的武装分子手持步枪站在他的身后。在当今的巴比伦体系中，当今的加勒底人对基督教、对耶稣的凶残的迫害，与当年这个尼布甲尼撒对犹大神的百姓的围剿相差无几。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中国，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借着疫情对基督教打压是变本加厉，许多地方的教会仍然被关闭，高度的限制神职人员，公安几乎传唤了每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当局还指示牧师们，你们布道要中国化，打上引号的中国化。我的阿姨所在的城市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每周还要去宗教事务局报道，宗教事务局要审查你讲道的内容，要你汇报聚会的人数，要关照你不要讲耶稣的救恩高过共产党的救恩。政府要求你教会竖红旗，却不要你挂十字架。有基督徒因为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教会开办的学校或在家教育受到起诉。有地方的学生父母是基督徒，学校还要为之立案备案。一些公务人员明明的被关照，即使在自己的家庭的微信群里也不可以谈论宗教。政府已经删除了圣经应用程序和基督教微信公众号。我因为常常在这个举目上发文章，所以这个已经不能跟这个微信连起来了，已经取消了。纸板的我们现在手中的那个圣经已经不能在网上和书店里出售了。当下中国只能使用翻墙的软体才能下载应用圣经应用程序。一些被政府认可的基督教团体，政府认可的公开的这些基督教团体开始用中文拼音接地来代替基督的汉字。你想想看到了什么程度？有人因为教会提供礼拜场所就被关上非法宗教活动的罪名罚款。你看到吗？这无疑就是新巴比伦，是加勒底人对基督信仰的大肆围剿。我们在美国去教会去小组是否很正常？但在当今的巴比伦，有许多的地方传福音讲耶稣还要为之付上沉重的代价。问题是他们在受火的试炼，今天我们在水的试炼中。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有时候火的试炼还让你防范，还来得及逃水的试炼。你这个温水中的青蛙，哪一天送上餐桌你都不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但以理被放逐巴比伦整整70年，在一个没有圣殿的、没有朝圣的、无法聚会的环境中，但以理怎么可能每一天仍然这样的爱神？我在想，我在看，一遍一遍的看但以理书。但以理在他的信仰生活中，每一天向神的祷告，每一天对神的敬拜，就变成了至关重要。70年囚禁在皇宫里，他怎么过？我记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也一样没有教会，没有肢体间的团契。我的外婆每一天是长时间的读经祷告，祷告是有，他一天就是5次，最晚的一次是凌晨， 也是最早的一次是凌晨，半夜里他都会合一起来。我们是在法租界，上海的法租界，他睡在这个亭子间，是石库门的房子的亭子间是水泥地的。老人家他92岁被主接去，只要起得来他都会合一下到床下，跪在棉垫上向神祷告。他的嘴里永远有一句话，耶稣阿爸是活的了，耶稣阿爸是活的。但以理是在一个没有圣殿的环境中仍然过着真实的敬拜生活，整整的70年，但以理不断地从神领受上帝的话语，得着异象，成为那个时代神对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代言人，宣告上帝对当前和未来的计划。所以你看整本圣经，就预言和启示而言，新约我们可以算是启示录了，但是在旧约你就看但以理书。奇妙的是，但以理虽然身居皇宫，但他却是一位圣殿真正的建造者。他建造圣殿吗？是的，他真的在建造圣殿，每一天都是如此。根据犹太历史学者约瑟夫的记载，但以理曾经读以赛亚书的预言给古列王听，于是神的灵就击中了古列王的心。古列王在主前538年古列元年的时候，因为听到了在100多年前以赛亚曾经讲到他的名字，而且说神会借着这个叫古列的人来帮助重建圣殿，哇，他被吓到了，哪里有一位神在100多年前就点我的名说我要帮助那个，所以他里面心就被激动，允许所有的从巴比伦下来的到波斯王国的这一代的所有的被掳70年的犹大人都可以全速的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上帝的殿。他把尼布甲尼撒从这个耶路撒冷抢来的所有的圣殿里的圣物一个不留的全部给了犹太人带回去重建圣殿。在重建圣殿紧急叫停的年日中，但以理也一样在皇宫中迫切地为前方重建圣殿来祷告，以致惊动了天庭，神曾经差派两位天使长来帮助他，加百列、米迦勒。但以理在他充满危险和试探在异教的这样环境中生活，他面对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民族的冲突，他因着与上帝亲密的关系，在与人的关系上表现出敬虔的，表现出敬虔圣洁，大智大勇，甚至被历代外邦的君王和敌人来称道。但以理每一天以天国使者的身份与地上的社会政治宗教文化接触，他的美善的品格、解闷的智慧和卓越的服饰，以及里面被尼布甲尼撒称造为神圣的灵，叫众人赞叹不已，神的名就得到了极大的荣耀。他不仅身居高位辅助君王，他也被巴比伦和马代波斯历代国王侍卫是自己的朋友和先知。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工作是从尼布甲尼撒王开始的，一直延伸到了波斯开国元勋古列。但以理的为人处事，他的使命，他的服侍的风格与他神先知和仆人的身份始终保持一致。但以理他与神、与人、于是与环境相处的原则，对今天作为神儿女、神的使者在各个领域工作中的我们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是先知性的。我觉得不只是先知性的，而且是启示性的。但以理他从来没有自以为是，在异教敌对的环境中他没有去特别制造什么对立，他甚至没有任何激进的言论举止来给社会政治添加任何激烈的矛盾。好像耶稣将天国的意象奇妙地化解了税吏马太和奉税党西门他们彼此对立和仇恨，一个是汉奸师傅，是吧？你可以看到他们彼此就有一个对立，一个是奉税党常常实行政治暗杀的 OK， 他们两个人就因为上帝有更高的 国度的这样一个前景，让他们成为上帝国度的精兵，成为主重视的门徒一样。但以理的超然圣洁和坚持忍耐，使他成为了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许多的时候，但以理不是求神改变他所处的艰难的环境，而是求神不要让环境的污染来沾染自己，污秽来沾染自己。这对生活在当今巴比伦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很实在的可以效法的榜样。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工作，许多的环境并不理想，甚至是敌对上帝的。我们首先不是要上帝改变环境，神本身就是环境的主导者，没有他的许可，当下的环境不会是这样，也不会是那样。当年即使犹大国被灭，神却说尼布甲尼撒是他的仆人，是照他的意思去行的。你们被掳是照我的意思去行的。当年即使犹太人被掳，神却说是我使你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所以在当今的巴比伦，我们就要像但以理，首先要求神来保守我们自己，不要沾染不洁的物，不要对人说我们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今天我们总要在神和人的面前自洁、自省、自律，不要随流飘去。我们不要被流行的文化掳去，我们不要太过强调自我的感觉，否定绝对的真理。最近我看到巴勒最近有一个研究的这个调查的一个数据显明，当今2/3%65%的年轻人和青少年，他们认为许多的宗教都可以让人得到永生。哇，你可以看到，我们不要被世界的精彩夺取眼球。今天各样的娱乐节目啊，真的就像海底一样，你看到那么好像一个一个的这个海底生物，他们各样的颜色在那边，其实都是陷阱，那小鱼坐下去就把它吞掉了。 OK， 不要在情色资讯中跌打滚趴。许多的基督徒同样高比例的陷在世人同样的危险里面。我们不要受各样的楼梯恶影瑕疵捆绑，酒精、毒品。我们不要反过来让各样的撒旦来的试探成为我们当今的火窑和石坑。当年是面对但以理和他的少年人，但是今天倒过来了，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火窑和石坑。但以理在他漫长的旅居巴比伦的生涯中，在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圣殿的环境，没有眼见的圣殿的环境里，一开始就立志不让巴比伦的不洁沾染自己。他坚持不懈，一直在主的面前持守这个立场信仰，直到生命的末了。最后上帝就差派了他的使者向他展示了整个历史的进程，直到整个基督的国度的有一天的成就，并告诉他非常安慰的，你且去，一起来吗？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真的是有始有终，不思晚节。但愿我们和我们的教会也能如此，像但以理一样，在当今的巴比伦的世界体系中，在加勒底人的诱惑和试炼中，继续执行落实成就神托付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一起来祷。亲爱的主，可能我们面对的这样的世界，面对这样的挑战难处，不会是三年，可能一直会等到耶稣的再来。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是看周围的世界岁月静好，也不是随遇而安，我们真的认识到危机的存在，巴不得圣经的末世观在我们的里面生根。主啊，我们今天已经处在第一线了，今天婚姻家庭已经是暴风圈了，主啊，今天的教会已经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主啊，有一天连教会都失落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就整体被掳到巴比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明白，所谓的重新不是眼见的去指几个堂，乃是神要把它借着教会的建造，把他的生命建造在我们的里面，借着这样的试探，让我们就好像金晶一样被你磨练历练以后， 变得更加宝贵。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地上是可以往天上看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举目仰望耶和华。求神不要再让我们眼睛只是盯着人事物，只是唉声叹气，只是在软弱中继续软弱下去，而是靠主的恩典尊是有一个重新的生命。五月是一个开始，看到神的手已经下来，看到神的信息已经下来，看到神的工作已经开始。求神恩待你教会，为着你自己荣耀的名，也为敌人的缘故，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走义路，走顺路。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